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收听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2014年4月30号星期三的晚上7点，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的内容。那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已经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回到华盛顿。美国专家认为呢，奥巴马在让这个亚洲盟友放心的同时，可能也让美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啊，应该说有得有失。那么就在奥巴马刚刚结束亚洲四国之行的时候呢，美国国会提出了亚太地区优先法案啊，这又是怎么回事？节目当中会有详细报道。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的还有呢，就是朝鲜的核试问题啊。那么观察人士表示，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只是一个迟早时间迟早的问题。澳大利亚一家私人公司说，他们在孟加拉湾找到了疑似马航失踪客机的残骸。美国遭遇龙卷风袭击，30多人丧生。亲俄分离分子呢是愈加的这种活跃啊，占领了更多的乌克兰政府的建筑。现在这个乌克兰局势何去何从，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另外呢，这个 NBA 的这个场外呢继续举行示威啊，民众要求这个快船队老板必须走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的现场直播，我是安华。那么下面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奥巴马的亚洲之行。那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已经结束了对亚洲四国的访问，回到了华盛顿。那么美国专家表示呢，华盛顿这个现在在让亚洲盟友放心的同时，奥巴马此行可能也让美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究竟怎么回事？来听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离开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菲律宾，回到华盛顿。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计划高级顾问帕特里克·克罗宁说，通过这次访问，美国的亚洲盟友应该感到放心了。
I think the president has gone some distance toward reaffirming.
总统不遗余力地重申了美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并加强与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发展的盟友关系。不过，他也强调了地区和平与全面合作，他是希望能够达到两个目的。
So he's tried to do both things. Obviously,
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时向日本保证，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岛屿。在菲律宾，他签署了美菲防务合作协议，并保证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
We are honored and proud to call you an ally and a friend.
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能称你们为盟友和朋友。通过我们的盟约，美国对菲律宾有牢不可破的承诺，来保卫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独立。
虽然奥巴马此行并没有访问中国，但是中国一直如影随形。奥巴马在菲律宾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并非要抗衡或者是遏制中国。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抗中国或是遏制中国，我们的目标是要确保国际制度的准则得到尊重，包括在海事方面的争议。
美国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杨说，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战略，但确实有制衡中国的战略。
I've heard other China scholars say tha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have a containment policy or a containment strategy, it does have a balancing.
我也听其他研究中国的学者说，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政策或是战略，但是确实有制衡或是抗衡中国的战略。如果中国越来越强势的话，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表现强势，比如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就有权利制衡或是平衡中国的强势行为。这不是遏制，这是抗衡或是平衡战略。
It's a counteractive or a counterbalancing strategy.
克里斯托弗·杨承认，美国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会让美中关系更加的复杂。他说，中国要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在亚洲的盟友关系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关注奥巴马的亚洲四国之行。他们在结束这个访问之际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星期二提出了亚太地区优先法案啊。那么这个法案的提出这个时间点啊，这也是很有意思。那么法案是希望呢，通过以此来加强这个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下面是记者莉亚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力与投放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福布斯与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众议员哈纳布萨是这个法案的共同发起人。
Among the things that are in here, of course, will be the fact that we support.
这个法案的内容包括，我们支持把美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亚太地区，我们谴责任何通过胁迫的方式来解决海洋争端的企图，我们重申对美日同盟的承诺。具体来说，我们代表国会欢迎日本最近对其防务机构做出的改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同时也是国会中国议员团主席的福布斯议员提到了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期间有关尖阁列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的表态，并进一步表示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损害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的企图。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除了这些原则声明以外，这个跨党派的法案将要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对美韩安全与贸易合作、反介入与区域阻截方面的挑战、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以及海军力量的平衡、太空防卫与威慑战略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平衡等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与评估。法案还要求国防部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将中国国家海洋局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内，并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办公室来负责一个协调一致的无人操作体系的策略。
We'll authorize $10 million beyond the president's budget.
我们将在总统的预算以外授权拨款$10 million，用于研发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同时，我们将要求各军种检查其太平洋司令部的军需品以及相关工业基地的状况，并向国会提交报告。
另外，这个法案还指示国防部确认美国、日本与韩国增加导弹防御合作的机会。福布斯众议员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奥巴马政府开始谈论向亚太再平衡的时候，美国国会却没有做出同样的转向。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哈纳布萨议员认为，如何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备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
When China focuses on building its military strength,
当中国把精力放在加强其军事实力的时候，他们也集中在太平洋非常具体的一个区域。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标杆。当中国扩充军力的时候，我们希望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这位日裔众议员所代表的夏威夷被前国务卿克林顿称为是美国走向亚太的门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总部就设在檀香山，即夏威夷的州府所在地。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来关注美中关系。奥巴马接触亚洲四国的访问，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呢又爆出了猛料啊，说这个美国已经拟定多套军事方案遏阻中国，而且是五角大楼呢会在必要的时候啊启动这些方案啊。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记者雷露斯的一篇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的新方案是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在最近几个月制定的，包括向靠近中国的地方派遣 B-2 轰炸机，以及在接近中国的水域举行航母演习。此外，新军事方案还包括加强对中国附近地区的监视，增加美国海军在盟国港口的停靠，展现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经济记者雷露斯星期一通过 Skype 从马尼拉发来报道说，美国官员一再强调，此行不是要围堵中国，或是对中国先发制人。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首要关键国，但不可否认，新的军事方案能让美国立刻对中国做出军事回应。
Yes, these are options that the Pentagon. 这些是五角大楼为任何突发状况准备好的军事方案，等白宫一声令下就可以启动。举例来说，过去几年，美军从密苏里空军基地派出几架 B-2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就是要展现美国的军事资源，让外界知道美国在必要时就会使用它。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已经将部分 B-2 轰炸机转移到更靠近中国的关岛基地。
上星期，奥巴马总统在日本访问时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日本管辖但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奥巴马总统表示，对于中日岛屿纠纷没有对中国画红线，但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守规则。
Large countries, small countries, all have to.
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要遵守公平和正义。我们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直接传递的信息。我认为这个信息同中国的成功完全一致。
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说，奥巴马此行一再向盟国保证，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变。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都签署了安全协议，其中与菲律宾的协议更是允许美军在20多年后重返菲律宾。但是要如何在这些承诺和努力中继续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考验。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计划在今年稍晚再次访问北京，而第一夫人米歇尔最近对中国进行了一次高规格访问，展现华盛顿的诚意。可以说，美国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如何在盟国和中国之间保持平衡？奥巴马总统已经表达他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希望中国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一员。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不用冒着和中国开战的风险就能采取行动，因为所有应急计划都是为了给潜在对手一个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马尼拉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我是安华。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朝鲜的这个核试验。现在观察人士认为呢，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也许呢现在的问题仅仅是时间的迟早而已。下面是记者叶凡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上星期二说，朝鲜在主要核试验地点加紧活动。韩国国防部的声明说，我们证实我们已经发现了北韩在丰西里进行了几次核试验。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平壤在近期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很大。迈克尔·格林是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虽然我不知道朝鲜会在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之后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可是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非常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问题研究所专家指出，卫星图像显示有迹象表明朝鲜正在为核试验进行最后的准备。格林呼吁安理会加强制裁力度，
争取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反对，我们也不应该停止行动，应该在安理会之外进行。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访问韩国时警告朝鲜不要再次进行核试验。奥巴马上星期五在首尔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平壤如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除了受到进一步孤立之外，没有任何好处。格林指出，光靠经济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广泛合作，比如对过去6个月里进出朝鲜的船只、飞机进行检查。除了经济制裁之外，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朝鲜把核项目列入宪法，把发展核项目和发展经济一起作为战略目标。专家指出，即使制裁也不会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只能减慢平壤发展核武器的进程。平壤的核野心证实了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重要性。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施奈德说，
我们回顾了一下美国和朝鲜的关系，所谓战略耐心的说法指的是积极孤立朝鲜， 但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忽视政策。
2013年2月12号，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平壤在2006和2009年之后第三次核试验。对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朝鲜的经济制裁，可是朝鲜对联合国决议置若罔闻。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在其网站上发布最新消息说，被中国当局判处12年监禁的意见人士许万平，在服刑9年之后，星期二呢提前获释出狱。中国人权消息来源说，许万平在被监禁期间健康状况不佳，但是当局一直拒绝允许他保外就医，甚至不许他参加母亲的葬礼。消息来源还说，许万平的妻子探监时曾遭到殴打。许万平出狱后对媒体表示，他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对各界的关心表示感谢。许万平的刑期到2017年，仍然有4年的这个政治权利剥夺期，他因此被警告要谨言慎行。今年53岁的重庆人许万平曾3次被判刑，刑期累计超过20年。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加1989年的民运。6.4事件之后呢，许万平因为筹建中国行动党被判入狱8年。1998年，当局又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他劳教3年。2005年，许万平再度被重庆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下面呢是马航失踪客机的这个搜寻工作的一则消息。那么一家私人的海陆勘探公司说呢，该公司在孟加拉湾探测到可能是属于马航失踪客机的物品。这家公司的探测地点距离澳大利亚西南沿海目前搜寻海域有数千公里之遥。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山穆丁说，有关当局呢正在努力核实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说法。但是呢，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认为这家公司的报告没有什么价值，坚持认为目前的搜寻地点才是正确的。调查人员确定呢，目前搜寻区域的这个依据是根据卫星数据，还有据信是发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那么再来关注美国遭遇的强龙卷风袭击的消息。美国南部各州的居民星期三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那么此前3天，他们经受了龙卷风的袭击，30多人丧生。从俄克拉荷马到阿拉巴马的6个州呢，都有人丧生。阿肯色和密西西比州遭到了强风暴的重创，大树和电线杆被风刮倒，民宅和店铺倒塌。星期三，数以万计的人断电，救援人员继续在灾区寻找幸存者。阿拉巴马州的居民蒂姆·阿姆斯特朗说，他先听到狂风怒吼，大树呢砸破前门，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星期三早些时候，墨西哥沿岸的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州，以及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仍然有可能受到龙卷风和强风警报的这个影响。强风同时伴有这个冰雹，而且有些冰雹呢可能会像这个垒球那么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再来看关注啊，这个亲俄分子啊占领了更多乌克兰政府建筑这样的最新的发展进展啊，这局势的这个发展呢，确实令人无法乐观。那么数百名的亲俄分离分子呢，星期二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呢占领了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办公楼，他们尤其是占据了卢甘斯克的这个检察长的办公室啊，而且还用棍棒和自动武器袭击警察局。当地官员说，这警方根本就没抵抗。目击者说呢，枪手在这座政府办公楼的总部上呢，升起了分离主义者的旗帜。卢甘斯克有45万人口。现在看起来呢，亲俄分子呢已经是占领了东部的第二个州的州府了。星期一，反叛的人士呢控制了顿涅茨克，并且定于5月11号就是否脱离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上个月克里米亚举行了类似的公投，那场公投直接导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呢，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要实行进一步的制裁，原因就是说呢，莫斯科没有能够兑现缓和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的承诺，而且西方指责俄罗斯在策动亲俄分裂分子呢在乌克兰东部进行的旨在分裂国家的暴力活动。下面是美国人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新一轮的制裁主要针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政府官员和企业，还包括对美国出口到俄罗斯的某些产品实行限制。
我们一直感到一些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的官员支持在乌克兰的非法行为。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指责俄罗斯造成了在乌克兰东部的流血事件。
今天哈尔科夫市市长遭枪击一事是针对支持乌克兰统一的支持者的暴力行为的一个迹象。
在布鲁塞尔，来自欧盟28个国家的代表会面并制定了针对莫斯科未能遵守日内瓦协定的制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汉森表示，欧盟外交官们同时还在讨论第三轮制裁，这一轮制裁将针对俄罗斯银行、能源和其他主要经济部门。
现在局势并没有缓和，因此我们在考虑额外的措施，比如财产冻结和旅行禁令，以达到目前应有的反应程度。
分析人士说，现在只有实行对经济有严重杀伤力的制裁才能阻止莫斯科。自由之家的负责人克拉默称，目前的制裁措施太软弱。
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制裁措施，需要针对俄罗斯的经济部门，比起美国，这将会对欧洲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同时我也认为奥巴马政府星期一发布的制裁名单展示出对于和欧洲国家进行协调的难度是敏感的。奥巴马总统在亚洲的时候就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美国和欧洲能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德国财政部长施舍伊布勒星期一呼吁，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面前要坚定地团结一致。
最重要的是欧洲国家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而且不应该有任何人怀疑欧洲的决策力。我们不希望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我们希望合作，如果有必要我们将采取强硬立场。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之前已经摇摇欲坠的俄罗斯经济现在看起来在进一步下滑，货币贬值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股市暴跌，而投资者也在撤出他们在俄罗斯的投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现在的乌克兰在东部是乱成一团，那么现在西方呢，美欧对俄罗斯实行制裁，认为呢是俄罗斯在煽动分离分子的这个活动。那么俄罗斯受到制裁呢，自然而然要找一个这个托底的。那么这一方呢想到了中国。原因呢是这个判断，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已经受到西方制裁的这个俄罗斯的大富豪，同时也是普京的密友季姆琴科，要领衔的主导或者领导一个非官方机构，也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商委会商务委员会，但他要担任这个俄方主席的职务，来推动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合作。那么俄罗斯媒体就分析说呢，这是俄罗斯为了抵抗西方制裁发出的和中国接近的又一个信号。下面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听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消息报》星期二报道，普京总统的亲信季姆琴科将担任俄罗斯与中国商务委员会俄方主席的职务。季姆琴科是普京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因为同普京关系非常密切，他也是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美国星期一宣布制裁17家俄罗斯公司，其中的几家企业都归季姆琴科拥有。在美国和欧盟的前一轮制裁行动中，季姆琴科本人也被列入了制裁黑名单。消息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季姆琴科担任促进经贸和俄中民间机构的领导人， 这是俄罗斯发出的又一个强烈信号，显示俄罗斯的对外经济政策将进一步倾向中国。俄罗斯目前虽然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同中国接近，但社会学者沃尔科夫认为，在西方制裁之下，权贵们同中国接近一方面是迫不得已，而另一方面他们也能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因此面向中国也具有临时性的投机色彩。沃尔科夫说，我想说的是，就在几个月之前，简单说半年前的民调还显示俄罗斯权贵们非常害怕担心中国，他们担心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将受到中国的威胁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拥有这种恐惧心理的主要是在权贵阶层里，普通民众倒是较少这种恐惧。沃尔科夫说，俄罗斯权贵们都把自己的财富资产放在西方，不放在中国，这很说明这部分人的真实想法。季姆钦科还是俄罗斯独立的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的老板，中国正在同这家公司合作开发俄罗斯接近北极地区的天然气资源。季姆钦科拥有的天然气运输建设公司也将有望成为铺设俄中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分包商，普京下个月访华时很可能会签订俄中天然气合同。成立于2004年的俄罗斯与中国商务委员会是一家推动两国经贸联系、为双方工商界牵线搭桥的民间机构，包括中国银行、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铝业集团等在内的两国150多家大中型企业都是会员。即将卸任的俄中商务委员会的俄方主席季托夫目前担任俄罗斯总统保护企业家权益的全权代表。季托夫说，俄中商务委员会牵线的合作项目涉及从电能到农业各个领域，他期望俄中商务委员会未来还会推动落实更多的双方合作项目。但社会学者沃尔科夫认为，中国并非是俄罗斯的首要选择。沃尔科夫说，在有关目前俄罗斯应该更加面向哪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时，有关的民调指出，民意主张俄罗斯应该首先面向独联体，接下来是欧洲，然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美国和欧盟公布的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之后，星期二俄罗斯股市上涨，最近两天下跌的卢布汇率也开始反弹，这是因为新一轮的制裁不像市场原来预期的那样严厉。但俄罗斯前副总理、目前是阿尔法集团副总裁的瑟苏耶夫说，俄罗斯工商界内部目前弥漫着一片忧郁的气氛，许多人都对前景感到不乐观。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企业的借贷成本大幅度上升，而一些涉及制裁的企业干脆无法从西方市场获得贷款融资。分析人士说，由于投资环境一直不好，俄罗斯长期无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企业借贷成为商业运营的一个关键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现场播出。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二首次发布了百名新闻英雄名单及事迹介绍。下面是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的总干事德鲁瓦尔4月29日表示，借世界新闻自由日之机，向这些为自由牺牲安全、有时甚至生命的记者和博客作者的勇气致敬。这100位英雄通过他们的工作或者斗争，促进了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他说，这些英雄将鼓励所有渴望自由的人，没有他们的果敢，自由的边界将不会被延伸。记者无国界表示，这份名单无法包括所有为自由斗争的人，除了这100位英雄，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斗士。对于所有的记者，无论是专业与否，他们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和推动了这项事业。 这百位英雄年龄从25岁到75岁之间，有男有女，来自65个国家，其中伊朗、俄罗斯、中国、厄立特里亚、阿塞拜疆、墨西哥和越南等国都至少有三位英雄代表。中国入选的三位英雄是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和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前山西晚报揭黑记者李建军，以及目前仍在押的新快报记者刘虎。记者吴国界介绍黄奇说，黄奇在1998年创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得主。在过去14年里，于2000年和2008年两次入狱，共8年。他2000年以煽颠罪被判刑，2008年被判非法持有国家机密。而事实上，他只是协助四川大地震受害学童家属收集信息。在数千义工协助下，六四天网过去16年做过数以万计的侵害人权案件的报道，受害者获得的补偿至少100亿元。目前六四天网仍有7名义工被羁押，黄奇也成为北京公安部门的调查对象。尽管受到警方严密监控，但他仍然不懈工作，希望将正义带给他的同胞。黄奇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数以万计的民众不顾危险甚至坐牢进行维权和反腐，推动了中国社会人权的进步。当然，政府在某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妥协，不过他表示，在当今中国，维权反腐和推动人权还有很大风险，但这些风险是不会阻止他们的。他说，
反映新闻自由，反映民众刻骨铭心的一些问题，面临危险就处于一种常态状态，对于这种危险已经习以为常了。应当说，不危险反而是一个可笑来自于罕见的事儿，面临的危险也不会压垮我们天网那么多义工冒着随时被抓捕入狱的风险继续在这儿为民众的权益鼓与呼。
在介绍李建军时，记者吴国界说，李建军过去10年里不懈地与中国的腐败进行斗争，36岁的他曝光了许多警方的贪腐事件。在2011年，他被成都商报解雇，但他没有退缩。在2012至2013年，他开始举报大型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多次收到恐吓和险遭绑架。2013年4月，他曝光华润集团在收购山西金叶煤矿资产中的巨额违规问题，宋林已于2014年4月19日被免除职务，接受调查。人滞留香港的李建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获得这项荣誉固然高兴，但实际上他内心非常凄楚，因为作为记者，他们说真话是职业道德，但却遭到迫害，实在可悲。他说，
作为一个记者以后，作为一个公民以后，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你看我一步步丢弃工作，在网络上发言，微博账号一个个被封，被打击破坏，公安又要抓，流亡香港不能回国。我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国家事，而且是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还有我的朋友刘虎，记者刘虎，只是在网上发了几个帖子，居然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关了快1年了，没有任何的犯罪事实，依然不放。虽然获得奖当然很高兴，就我们的付出得到大家认可，但是不至于因为说几句真话就遭受种种的迫害，那可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
记者吴国界介绍刘虎说，2013年8月24日，警察冲进新快报记者刘虎重庆的家中，将他押到北京，关在关押着最危险罪犯的北京第一看守所。37天拘留期限后，他被以诽谤罪起诉，其保释请求被拒绝。刘虎在微博账号上实名举报了原重庆高官、现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的马正奇。刘虎还在微博上张贴了其他几位高官的丑闻，包括上海高院院长和陕西公安厅厅长。对于当局来说，刘虎是需要立即整肃晋升的危险人物。 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1993年创建，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联合国5月2日将举行特别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现场直播，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的相关人权方面的报道。那么在林昭遇难46周年之际呢，现在在他的墓地周围呢，有上百人遭到了当局的强力维稳。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4月29号，林昭忌日，一批携带花束和花环的悼念者在灵岩山下前往林昭墓地祭扫途中遭警方阻拦，随即被警用大巴送到当地一些公安机关。当天中午，来自广州的刘世辉律师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近百人被暴力清场并抓捕，多人被殴打，30-40人被关虚口派出所。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推特上说，他和其他被抓的悼念者在大巴上呼喊林昭林昭。当晚6点多，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在虚口派出所刚刚做完笔录的广东活动人士陈建雄，他表示国保人员在那里对被抓者分别讯问，当时还剩10几人在等待发落，他看到有上百人和他一起被抓。
估计大概有300人，因为我们那个抓捕我们的时候，他和我们指的是分的2台大巴车，第一台大巴车我上的第一台大巴车，第一台大巴车上我们就有40-50人，光是抓我们的特警，我估计有300人，因为他们是那个他们是跑步过来包围我们的，那成队形的。
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活动人士纪念林昭为何被抓的问题，虚口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是上面在弄，所方并不了解具体情况。
这个事情上面在弄，我们这边派出所也不清楚什么情况呢，不知道。
他们人还在这儿吗？
这个不清楚，有的人在这，有的人没在，我也不清楚你讲的是哪一个。
有多少人？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这儿？
不清楚，我这边也不清楚的啊。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我这边也不清楚。
是什么人在处理这个事情？
也不清楚的呀，我这边值班室负责接个电话什么的，什么情况不清楚啊。
几天前曾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湖南人权活动人士朱成志也在灵岩山下被抓，他和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联名呼吁4月29号前往林昭墓地祭奠他们所说的这位殉难的反抗者。朱成志被抓后，他的手机处于呼叫转移状态。陈建雄表示，公民纪念林昭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局镇压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实在让人无法接受。他推测朱成志的手机可能被强制关机。
朱成志那个朱老先生，他本来是跟我放在一间房子的，还有那个谭金林的那个刘世辉律师，但是他们几个在相我之间一个个被提走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助理被转移到了哪里。
据无锡活动人士华春辉的妻子王毅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华春辉在4月29号一早就被当地10来个便衣国保人员控制，防止其前往苏州祭扫林昭墓。他们把华春辉关进一个幼儿园，直到当天下午4点左右才将他释放回家。同一天，在北京的艺术家吕尚和王鹏以及诗人王藏抱着他1岁多的女儿在一个铁笼内祭奠林昭。网名为威廉退尔的评论家徐旭发推说，一个用生命来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弱女子已被屠杀46年了，然而今天的当局依然恐惧她。这位在湖北的网络活跃人士指出，可见他们所谓的3个自信纯属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被众多中国公民视为精神偶像的林昭是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的原北大学生，他后来由于参与编发地下刊物《星火》杂志而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反革命罪关押8年，期间写出数十万字日记和血书控诉所受迫害， 表达对信仰自由的追求，后于1968年4月29号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时年不到36岁。1980年8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之前判决，以精神病为由将林昭案平反为无罪，并认定该案为冤杀无辜。1981年1月，上海高院再次作出复审判决，认定以精神病撤销判决不妥，撤销1980年裁定，但仍与之前判决一并撤销，宣布林昭无罪。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正在收听时事经纬，我是安华。下面是中东的消息。星期三，伊拉克举行了自从美国2011年撤军后的首次大选。在严密的安保戒备下呢，伊拉克选民要选出328名议员。总理马利基寻求第三次连任，在举行选举之际，伊拉克就出现了自从2008年以来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马利基星期三在巴格达投下自己的一票，并敦促伊拉克选民踊跃投票。来自联合国和地方官员的数据显示，去年伊拉克有至少7800名平民被杀，今年头三个月又有2600名平民丧生。伊拉克各地不断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袭击造成了至少65人死亡，没有人宣称对这些袭击负责。那么分析人士说呢，选民的投票意向呢，很可能是就是由教派和民族种族的这种因素来决定的，所以说呢，没预计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赢得多数议席。好，我们再从伊拉克转向埃及啊，埃及现在呢是前不久啊，对这个穆兄会成员是大开杀戒了啊，就是说判处了死刑，也有683名穆兄会成员被判处死刑。那么现在有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是看不下去了，还要阻止美国对埃及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位参议员呢，就是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他是参议院负责外援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他星期二表示，除非美国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埃及政府致力于法治，否则他不准备支持为埃及提供军援。莱西说，令他感到极为不安的是埃及政府对人权的蔑视和司法系统遭到令人震惊的践踏。奥巴马政府呢，因为正在放松一项对埃及的军援禁令，那么这项禁令是去年七月军队推翻莫尔西之后实施的。那么当时呢，美国正准备计划向埃及提供6亿5000万美元的军援和10架阿帕奇直升机。那么国务卿克里和埃及外长法赫米星期二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说，埃及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过程。克里表示，埃及制定新宪法属于积极的一步，但是判处穆兄会成员那么多的穆兄会成员死刑的确令人不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在关注了中东的最新局势之后，下面是美中之间的贸易联系。多年以来呢，这个美中的贸易呢，美国一直是属于这种赤字巨量的赤字这样的一个状态。2013年两国贸易呢当中呢，美国的赤字就达到3180亿美元。不过有迹象显示情况似乎正在有所改变。好，我们来听听记者舒兹曼在纽约的报道。
停泊在美国港口的船只，从中国带来的产品比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要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许多美国公司将制造部门移到中国，这个过程被称之为离岸外包，许多美国人因此失业。但是蓝思咨询公司的寇特斯看到了一些转变。
中国建立了制造基地变得非常吸引人，不只是在中国制造的成本低廉，所有的供应商也都在那里，整个制造业的设施都在那里。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一些转变的趋势，过去一两年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受到很大的关注。
这种回流趋势将制造业和相关服务带回到美国。寇特斯在纽约观察了一些零售商店之后说，究竟产品要在何处制造，消费者扮演着一个主要的角色。
Price of shoes
事实上，如果产品在美国制造，鞋子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是价差大部分可以控制在10%到15%之内。所以，身为美国消费者，你必须决定是否愿意多付10%到15%的价格去买美国制造的产品。
苹果公司、通用电器、戴尔电脑等主要美国企业在中国制造，但是美国销售。由于美国失业率达6.7%，产品在何处制造和就业问题就成了华盛顿的一个政治议题。纽约大学教授莱维纳认为，有很好的理由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One of them is that
一个理由是美国劳工有了先进电脑科技的辅助，具备更高的生产力。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制造业必须减少存货，这意味着制造和消费之间必须缩短距离。
不过，寇特斯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在短期内仍将继续牵制美国制造业的回流。
这个过程不是说马上切断生产线回到美国。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包括设计、自动化、创新，将产品在地化，然后才有能力制造出符合地方市场需求的产品。
随着中国进口的产品继续从美国的码头卸货，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业需要原创力，开发新产品、新市场以及新的美国工作。美国之音苏兹曼从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继续锁定美国之音，收听时事经纬。好，下面的这个报告呢，是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一发表了这个亚太区域经济展望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是上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并且预计亚太地区会保持稳定增长。同时，报告认为，中国和日本将是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风险啊。详情来听记者莉亚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把中国今年的增长预测从原来的7.2%提高到7.5%，即中国官方的预定增长目标。尽管7.5%的增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但是远远低于中国过去10年来保持的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最近中国发布的一些相当疲软的经济指标，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是否会急剧减速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除了面临出乎意料的急剧滑坡以外，还面临着金融体系正在增加的脆弱性，包括债务的快速扩张。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预计，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整体债务在2012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7%，比2008年增加了62%。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中国的债务问题有多严重时说，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达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状况。
像中国这样一个通过举债来为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融资的经济体，出现债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肯定有坏账，这类似于1998年到2000年时发生的情况。
针对中国快速扩张的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In China, reining in credit growth and
在中国遏制信贷增长的同时，解决影子银行问题是首要的任务。
该组织认为，中国经济减缓如果比预期更为急剧，将会影响到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亚洲的增长在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稳定在5.4%和5.5%的水平。
Asia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as most dynamic region in the world.
亚洲将继续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即使其表现不如几年前那么突出，特别是在今年，亚洲将能利用发达经济体复苏所带来的机遇，其对外出口的表现将会改善。
不过，该组织认为，全球金融条件突然收紧或收紧幅度超过预期，仍是亚洲经济面临的一个关键的下行风险。另一个风险因素是，日本安倍经济政策措施是否能持续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时事经纬继续给大家带来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啊。那么自从去年11月份以来呢，中国已经拒绝进口100多万吨的这个美国玉米，理由呢是玉米当中含有未经中国批准的转基因成分。详情来听记者法拉贝的报道。
一名叫温德尔·绍万的农民知道，今年他在伊利诺伊州种植的大部分种子将来要销往远方。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玉米种植区，我们供应了最好的产品，并有极佳的配套设施来确保供应。
温德尔·绍曼表示，全球对使用美国玉米作为饲料的需求在上升。
在那里，我们从非常少的销量起步，在2-3年内急剧上升，然而就是今年，销量几乎退回到零。
对玉米需求的减少，是因为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先正达公司旗下名为 Agrisure Vaptera 的转基因玉米。这种类似于许多其他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种子，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好处。
它们有效地帮助我们获取更高质量的玉米，帮助我们提高产量和减少成本，还有的提高了玉米本身的质量。另外呢，其中的一些还对环境有益，因为他们要求我们选用某些特定的农药。
尽管温德尔·绍曼没有使用美国先正达被禁的种子，他对转基因玉米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作为拥有植物育种博士学位的他，曾担任美国谷物协会的主席，他曾亲自几次代表美国农民来到中国。他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接受转基因玉米的难度在于中国的官僚制度，而不是产品本身。
他们还没有通过这个产品，因此他们不接受。
过去，如果中国真的对玉米有需求，他们就会睁一眼闭眼，接受任何种类的玉米。
谷物分析网特约编辑克莱格特纳表示，最开始玉米的价格曾因中国退运的消息而大幅下降。
曾经玉米的交易价格在4.2或者4.3美元每蒲式耳，但是在中国说不接受这种玉米之后，我们很担心玉米的价格会跌破4美元。
尽管中国依然对此有严格的限制，玉米的价格已慢慢回升，但是温德尔·绍曼表示，虽然现状没有对玉米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使用这种种子的农民和谷物公司会有一定的顾虑。
现在傻子才会想往中国送玉米，虽然市场上只有2%的玉米含有这种转基因成分，但是他们种植在全国各地，因此你很难准确分离出不含这种东西的玉米。
温德尔·绍曼说，为了确保市场的稳定，他希望出台一个国际标准来接受转基因玉米，消除农民在市场上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关注一些更不确定的因素，例如天气。美国之音记者凯恩·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时事经纬。那么接下来是来自台北的报道。那么这篇报道主要是分析，那么台湾签署两岸服贸协议，对于台湾加入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呢，到底有没有帮助，或者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好，下面来听张佩芝的报道。
日前，美国国务院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王晓明在访问台湾期间表示，美国不认为两岸贸易关系和台湾加入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可能性有任何关联。他说，当我们看台湾是否能成为 TPP 一员时，我们会问台湾，你愿意开放哪些领域给其他成员？这和台湾开放哪些领域给中国大陆无关。他还说，美国不认为台湾是否愿意向中国大陆开放，是台湾加入 TPP 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司徒文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也表示，服贸协议和 TPP 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司徒文的评论只代表个人，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虽然如此，台湾总统马英九过去几个月不断强调签署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性。他最近重申，如果服贸重谈，对台湾加入 TPP 就更加困难。
针对美国官员表示服贸和 TPP 无关联的说法，台湾经济部长张家柱认为，虽然 TPP 由美国主导，但是 TPP 采取共识决，不是只有美国说了算数。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台湾学者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郑秀玲认为，服贸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双边谈判， TPP 是多边谈判，本质不同，可以同时进行。他认为，签署服贸和台湾是否能加入 TPP 的确没有关联。
应该是没有关系嘛。那我想 TPP 主要是美国跟日本在主导嘛，那美国的这些官员啊什么都说没有关系，那我们马政府在说有关系，这个逻辑也是不通的啦。
不过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李沃强相信，虽然服贸协议对 TPP 不是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但是绝对有影响。
服贸通过了，那可以代表台湾呢这个我们的市场是更加的自由开放，可以彰显台湾我们加入区域合作的一个决心所以如果说这个连服贸这种双边的贸易关系都过不了，那未来台湾要想要跟 TPP 里面的一些成员国去谈单边或者是多边的这种贸易关系，那当然就不容易，因为人家也看不到台湾加入区域整合的一个信心。
李沃强指出， TPP 是一个高标准高规格的区域经济整合组织，加入必须采取共识决，就是
好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呢，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就给大家进行到这里了。那么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后呢，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时事经纬的报道内容，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近期访问北京期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及中国国防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时说，今天中国作为主要强国的地位已经巩固，这个地位是建立在中国与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之上。为了保持亚太地区稳定安全的环境，让这种历史性的经济发展能够持续下去，美国相信应当在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跃的基础之上，维持一种依据法理的秩序，推动贸易自由和经济政策，建立这个地区的人民能够共享的繁荣，遏制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阻止侵略，并以一贯和平的方式依据国际法解决争端。哈格尔还说，美中两国有责任解决这个地区新近出现以及长期和持久的安全挑战。哈格尔说，随着一个国家的国力增强，它的责任也在增加。21世纪是否能够成为进步、安全与繁荣的世纪，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其他的亚太大国如何履行他们维持地区秩序的职责。哈格尔说，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和地区所有国家发展并且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他同时强调，发展新型的两军关系将需要我们对所寻求的地区安全秩序以及我们必须负起的责任有共同的理解。哈格尔指出，新型两军关系应该三轨并进。第一，维持持久和实质性的对话。第二，在两国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具体和务实的合作。第三，努力通过公开的沟通管控竞争和旗舰。哈格尔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是为了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与交往，包括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跟上亚太快速发展的经济、外交与安全环境。这需要有胆识的领导能力，寻求在彼此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加深务实合作， 同时通过公开坦诚的对话，有建设性的管控旗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